川普指习近平已致电中共静静降税，基辅市长承认乌可能失去领土，俄高官在莫斯科遇袭，川普愿会见伊朗最高领袖，伊朗精英支持谈判。彭博指亚洲私下支持川普围堵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气血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係以前呢大便嘅时候呢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係缩短嘅时间啦，即係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係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能够受益囉。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继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有关中美谈判的新闻都是假消息之后，川普随即向媒体透露，双方官员明明早上开过会。25号《时代》杂志发布的专访中，川普透露习近平已经主动打电话给他，随后郭家坤再次否认中美双方并未谈判。据 CNN 和深圳贸易商的消息，中国海关已经对部分美国半导体产品偷偷取消了125%的惩罚性关税。川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已经达成200项关税协议，并说这些协议将在未来3到4个星期内完成和宣布。当记者问到，如果习主席不打电话给你，你会打电话给他吗？川普连续两次回答不会。当被问到他打电话给你吗？川普说是的，并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示弱的表现。美国正与中方积极谈判以达成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另一位政府高官证实了会谈。当被记者问及你与习近平的谈话令你感觉到正向着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川普回答说有一个他们会觉得舒服的数字。但是25号郭家坤被记者问及此事，他再次否认。有媒体提问说，美国政府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国与中国仍针对芬太尼问题在进行谈判，但是否因中方态度不够真诚导致美国采取更多的惩罚措施？郭家坤说这个不是中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等。而据星岛头条24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从21号到26号在华盛顿举行，全球财长和央行行长都会出席。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就在华盛顿，这个是川普实施新一轮高额关税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访美。针对中国准备免除部分美国入口商品关税的议题，郭家坤就说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是大陆媒体报道说目前已有8个相关税号被免税，只需缴13%的增值税。上海一家企业还收到通知，从10号到24号，多缴的关税可以申请退回。据彭博资讯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据悉中共正在考虑豁免部分美国入口商品， 包括医疗设备和月院等化工原材料，免缴高达 125% 的反制关税，租赁飞机亦有望被豁免，这个将有助中国部分行业应对全面反制对等关税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信息尚未公开，中国考虑的措施与美国的做法相仿。美国本月稍早豁免了部分中国输美产品的 145% 关税，这个反映出双方在一些经济领域深度互用。贸易战升级导致部分行业存在生存危机，中国有部分领域对美依赖甚高，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塑料制造国，但部分工厂必须从美国入口月院。另外，医院亦依赖美国生产的核磁造影和超音波仪器等先进医疗设备。中国媒体财经引述匿名消息来源报道，北京亦准备给至少8种美国入口的半导体相关产品豁免加征关税。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媒体报道，习近平23号和24号连续2日会见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士，谈及贸易战，声称中国不惹事亦不怕事。而之前中共官方从关税战开始就反复强调奉陪到底。25号中共政治局开会急呼吁保社会稳定，强调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台湾荔枝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最新表态变得软弱，意思是他亦好想同美国谈判，这个显示在关税战中中共悉尼内任，外强中干。川普打关税战有经济的优势，亦有政治的优势，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共会做出错误的政治判断。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川普的关税战实际上是直指中共，中共气急败坏，从外交讲了很多强硬的话，但实际上中共高层知道自己手中没什么牌可以打，唯一是可以捆绑中国老百姓，但中国老百姓未必好像中共高层想的这样陪着他们一起送命，所以习近平现在转向说不惹事亦不怕事，实际上内心是怕事的。25号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前世界拳王克里契科在英媒访问时表示，乌克兰为了换取暂时和平，其中一种情况是放弃领土，这样并不公平，但或者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消息引发讨论。克里契科指出，他对乌克兰首都负有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可能要接受痛苦的解决方案来实现和平。不过他亦表示，乌克兰人永远不会接受被俄罗斯占领。美国总统川普25号发文提到，乌克兰仲未与美国签署稀土协议的最终文件，至少迟了3个礼拜，希望他能够立即签署。俄罗斯与乌克兰全面和平协议谈判工作进展顺利，成功似乎就在未来。他在采访中表示，作为结束俄乌战争和平提议的一部分，克里米亚将留在俄罗斯。早在我上台之前，他已经去了俄国那边很久了。泽连斯基能够理解这一点，他可能听日在教宗方济各葬礼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而美国特使魏科夫25号在莫斯科再次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川普认为，乌克兰与美国签署稀土矿产协议对于确保乌克兰的安全至关重要。他亦谴责说，战争的起因来自于乌克兰谈论加入北约。25号，来自欧盟官员的消息指出，目前乌克兰的要求是率先停火，然后讨论领土问题。基辅将从其盟友那里获得类似于北约第五条的防御保障。而魏科夫的版本提议美国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基辅不加入北约，并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目前双方讨论了恢复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直接谈判，试图促成协议。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有关于不放弃领土的法律，因此讨论克里米亚的问题在该国变得棘手。 克里米亚的问题是2014年俄罗斯非法入侵，但从目前的事实上来讲，俄罗斯已经占领克里米亚超过十年。从现实角度来讲，乌克兰很难收回克里米亚，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乌克兰不愿放弃克里米亚，甚至乌克兰宪法规定就是不能够放弃任何领土，所以对乌克兰来讲，无论是民意定是政治意图上来讲，正式放弃克里米亚是很困难的。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整个俄乌谈判中目前双方的底线差距仍然非常大，所以克里米亚其实并不只是一个问题，俄乌谈判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俄乌双方达成停火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25号，泽连斯基与50多名来自北约、欧洲、亚洲的各国大使一起参观了基辅弹道导弹袭击现场。他在贴文中表示，来自俄国的导弹袭击夺走了12人的生命，普通公寓大楼被毁，所有外交官都亲眼看到了这一幕。俄国从北韩接收导弹发起了袭击。乌克兰军方消息指出，北韩 KN-23 型导弹是俄军发起时使用的武器，这种导弹可搭载重达1公吨的弹头。在针对基辅的袭击中，俄国使用了7枚弹道导弹，袭击引发美国等多国的谴责。而在这个之后，俄国首都莫斯科停放的汽车遭到炸弹装置炸穿，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莫斯卡里克中将在袭击中丧生。目前没有任何人宣布为袭击负责。亦是在最近，俄罗斯克拉苏卡电子战系统首席设计师李蒂科夫在布良斯克遭到打击身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总统普京似乎继续鼓吹军国主义。俄媒消息指出，普京帮83名年轻的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进入人才计划。目前一些人已经出任上院议员、俄国州部长等重要职位。在与地方官员的会议上，普京特意给一名28岁年轻人穆萨加列耶夫坐在他身边。他是一名战场退役人员，已经出任奥伦堡州区长。还有3位90后年轻军官凭藉战功直接进入统俄党最高委员会，与绍伊古、梅德韦杰夫等政坛大佬平起平坐。对此有观点认为，普京似乎想要用所谓爱国忠诚来作为晋升标准，同时用新血完成代际更替，在寡头集团之外实现权力平衡。不过这批年轻人存在专业能力缺口，同时空降高级岗位引发67%的地方官员观望，这个亦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25号，川普表示，他在这个礼拜的通话中敦促内塔尼亚胡向加沙提供援助，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关于美伊会谈，他表示谈判进展顺利。川普说，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发动战争，但我们不会被卷入去，如果最终没有达成协定，我将会成为领头人。有媒体认为是指领头对伊朗开战，亦有人认为是指继续谈判。川普还表示，沙地将加入阿拉伯罕协定，该协定是在2020年8月由以色列、阿联酋、巴林三方签署，后来摩洛哥、苏丹亦陆续加入。有分析说，沙地过去支持巴勒斯坦，但如果转去和以色列合作或认可以色列，会带动更多阿拉伯国家跟进。同时内塔尼亚胡发出罕见影像，在影像中他拿着水瓶往一个杯倒水并喝了一啖，说伊朗现在正面对千年不遇的干旱，而以色列发明了滴灌技术，可以回收90%以上的废水，以色列掌握的专业知识可以分享给伊朗人民。最后他说，你要以色列去地狱，而我们祝福你们繁荣昌盛。华盛顿邮报25号报道，伊朗精英与美国接触的意愿日益增强，甚至保守派媒体亦将这次美伊谈判描述成是伊朗在世界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证据。欧亚集团伊朗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表示， 确实有一种感觉，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伊朗精英阶层一致认为，与美国进行谈判以确保解除制裁是当务之急。不过报道亦指出，伊朗内部阵营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网友发出近日由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广告宣传片，内容竟是绑架内塔尼亚胡。与此同时，伊朗和俄罗斯将签署一项每年转让55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协定，另外还将签署一项价值40亿美元的协定，用于开发7个伊朗油田。俄罗斯还将资助在伊朗建造一座新的核电站。川普同日还表示愿意会见伊朗总统或最高领袖。有网友回复，你必须和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否则没有战争会结束。亦有网友反对，不要同毒蛇握手，你要斩落毒蛇的头。近日彭博分析指出，川普启动对等关税之后，多数亚洲国家其实私下乐见中共主导地位遭到削弱。专栏作家夏尔玛指出，美国财长贝森特正把握90日暂缓期，积极谈判巩固阵营，目的是要找回盟友的信任，以形成围堵中共扩张的力量。而面对这帮外交特委，习近平上个礼拜先后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虽然表面上受到热情欢迎，但是长期来看，亚洲国家对中共在商品倾销和制造垄断感到不满。在习近平离开后，柬埔寨就马上宣布将修法，防堵中共利用该国作为洗产地的中转站跳板，借此规避美国高关税。这个礼拜，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社群媒体上转发批评习近平好像黑帮大佬的评论文章，暗示新加坡对北京的不满情绪正在升温。越南在这个月更是加强措施，监管入口原材料，特别是用于出口的原材料，以确保原产地的真实，防止成为中国商品的中转站。台湾在这个月推出惩罚机制，以防止中国商品伪装成台湾制造出口到美国，甚至成立专案小组。另外，日本特使近日已经访问川普，美日贸易谈判启动可能扩大美国农产品入口。外界观察认为，亚洲国家或将转向美国，寻求更稳定与公平的合作架构。美中贸易主导权的拉锯战恐怕才刚刚开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